好，我们这周发生了一件很重要大的事，到了今天有一个非常高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国葬可想在新加坡，在整个亚洲，在历史当中也很少见，所以举全国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的能力，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吧。让我想起我那个时候，你们大部分人可能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那就是76年中国连续几个人死去，所以我们采取了国葬，这是很盛大的，在历史当中可能很少见有这样的人发自内心的这个人民大众国民有这样的一个哀悼。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圣殿里边，在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特别的要为这样的一位人物举哀，我想，也可以理解，虽然是神的圣殿，我们相信因为复活的主、永活的主，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对这个人致以尊敬。那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可以说跟这个伟大的人物或者这个奇才啊，举世旷世奇才有关系。这个人物一生啊，非常的坚决，非常的果敢，也足智多谋，而且非常坚定。他的坚定当中是以他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新加坡为本位的，只要是为新加坡谋利，所以他就去做。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方法，所以跟共产党当时的马共和当时的新加坡的一个共产党产生冲突，因为共产党治国的理念不同，所以他采取的是个精英集权，然后推动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然后他国际关系亲西方，然后他不跟东方这样走，所以按照他的这个民族的特点的话，他应该是倾向于中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这样看来，我们现在至少是今天我们看他是很有远见的。所以他去世以后有个小短片，所以他那时说到他一句话，他说我绝对不允许政府过多的摄入人的一种经营性生活，个人私生活，这个实际上是西方的一个理念。所以这样他一方面表现了非常高强度的一个精英政治，另一方面他又给大众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这个隐私也好，独立自主也好，所以就把政府和市场就给分开了。所以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可以说是在50年代60年代他远见的时候着实。那个时候很多很多新加坡人，很多很多马来西亚人，包括华人，各方面都是倾向于共产主义，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可能他有自己的独到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新加坡的今天。那么在这个人这么了不起的情况下，所以到他的晚年，你知道他有一个白化病的孙子，这也是一个很非常奇特的一个事件，他这个孙子呢，据我所知是 City Hobbit，这个是比较火热的，所以他在他的采访回忆录当中也谈到，我有个孙儿，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很火热，有的时候跟我提福音传福音。那后来别人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后来他说我翻来覆去的想，我们不需要人，不需要上面有这么一个主宰，也就是说我们人的事应该自己搞定，而且应该充分的自信我们能够搞定。所以这样就使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和永恒的救主失之交臂。所以我们今天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罪人的福音。罪人的福音意味着这个罪人当中一个很悲哀的事实，那就是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卑微的罪人，但是这里边又有一个机遇，所以危机在自己理解到自己实在是不配，实在是一个灵里赤贫的一个乞丐，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本来是非常悲哀的，但是神预备的福音是被这样预备的。所以我们联想到古往今来的教会，古往今来的基督徒，特别是联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今天也是反省自己，也是痛定思痛，也是思考我们已经走向敬虔路线，我们大篇幅的引述敬虔源流当中的一些信息来作为我们的彩虹灵粮的供应。所以我们今天到内观式的祷告，到自我的反省，到相信神的内住，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建立生动的个人性的关系，到了今天 为什么出现了一个梗阻，出现了啊，好像是到了一个程度，突然间出现一些亮光，马上要停住了，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敬虔源流啊？像盖恩夫人，像啊很多弟兄会出现的一些伟大的属灵领袖，没有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承传下来呢？他传递的是一个安静的等候神的祷告的气绝的自省的深度跟神相交的所有这些信息，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啊真正的普天下的很多的基督徒都能享受到呢？为什么我们教会是一批品学兼优的孩子？我们所谓的品学兼优打引号，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勉强可以这样说的，但是为什么在主里成长到一个程度就很难了呢？就很难了，我们自己也着急，我们教会也着急，所以教会就很难拓展了。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当中很难感受到神的那个恩典和滋润，同时我们传福音当中那个力度又不够了。所以我们上次谈到了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这个义人是什么呢？义人是里边实实在在的有那个义的本体，义的生命，有那个 substance 啊，那个东西的，有那个东西，我们才能自然的像灯必然亮，像这个蜡烛必然要燃烧，他因为他有那个素质，所以他自然要做。所以神告诫我们的，不要把灯放在斗底下而已。好，绝对不会说不要灯不亮，是不是这样的啊？灯是灯，它应该亮的。所以是盐，它应该有味道的。那没有味道的盐，失去了盐味的盐，它本质上还不是盐啊，它还不是真正的盐。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里边这个义的本能、义的本体。我们如果得到了，我们自然就会发光，自然就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说义这个词啊，这个词的很重要的它的原根字根呢，它就是一个受的意思，是一个彰显的意思，是一个展现的意思，所以跟道作为表达的意思就变得非常相称了。所以属是道啊，主又是那义者，那义者本身。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把小组也好，我们的领袖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所有弟兄姊妹也好，我们走敬虔原理也好，我们走真理原理也好，我们看恩膏原理也好，到一个程度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梗阻，不能够再往前走了呢？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思考这个问题，到了差不多这个一个月来，我有一些得着，到了过去的两周里边，我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啊，我更有一些得着啊，更一些得偿。而且呢，大家知道我现在进入的一种服事是所谓的圣泽服事，这个服事就是一批头很大能力才干非常强的一批企业家。所以这批企业家为什么到一个程度就很难真正是到底他做这个工作是金宝石还是草木和解呢？到底他的生命是出圣灵还是出血气呢？他的很多的决策聪明到底从神那来的还是从世俗来呢？所以我自己非常清楚，越来服事他们越来越清楚，很多是出血气来的，很多是从世界来的，很多是草木和解工程。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入到一个义者的本体，靠着义彰显出神的旨意来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出这个信息。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受难纪念中，同时我们要纪念星期五的主的受难日，同时我们要纪念主的复活日。所以这样也使我想，我们要给大家一个特殊的信息，我们谈特殊，大家正向的理解，不要有任何的年轻人的逆反的东西。哦，一些特殊，哦，想他说得不到啊，对不对？不要这样，特殊就是特殊啊，一定带有一些特殊的。所以你领受到了，你蒙福；领受不到，好好再想啊，或许神有感动，神有恩典让你领受到，领受到。所以等我每讲一讲特殊的时候呢，我是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有很大的负担的，我自己是领受到一些东西的，所以我愿意把它毫无保留的、非常强的推动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这是爱的表达，爱是愿意分享的。如果你得到你不分享，这是吝啬，这不是爱，这是爱，你愿意分享，这是爱的。希望大家正向的领受啊。有些人不能领受，为什么不能领受呢？可能那个信息跟你现在的处境不太相关，所以你就说哎呀没有意思。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当神感动牧者，神感动肢体，神感动小组里，神感动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会针对某些人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有的时候专程长途跋涉飞过去，飞到一个地方，我讲一篇信息呢，可能是给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准备的啊。所以傅斯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他跟我去了几次，所以我弄完以后，所以大家听的有的时候还睡觉啊，有的还睡觉。但是有一两个人，哇，我今天我就来着了啊，原来我等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经常有这个情况，差不多每一次都有这个情况，非常有意思啊。有的人呢就跟啊一直跟，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这个信息就是现在我要学校的。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打哈欠，这个就没关系。所以当我们谈到了合二为一的人生的时候，第一次合二为一谈到的这个时代是被个人主义欺骗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个人主义当中啊！你不但你自己啊，你想的你说我这个人呢 啊不是的，我是很 social 的，我是很愿意与人为善的，我愿意跟人交往的，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你愿意跟人交往，可能到一个程度，你再进入神的高标准的合一就不一定了。用圣爱，用圣，在依托的圣灵，有圣道，有神的荣耀去指引，有神的生命在里边，有圣爱在里面，圣灵啊，同意，因为圣灵，你就不一定了。所以神所带出的合一和我们带出的善解人意，就 social 啊这样的愿意跟人交往，这是两码事。所以骨子里可能我们还都是受西方过来的个人主义影响。所以大家清楚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完一个讲题的时候，所以大家有的人没人，但有些人哇反应强烈的不得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合一人生不是合二为一的人生，可能不是有所有的人的感到，但是我知道啊，你不信现在过一段啊，让大家可以自由见证，或者你私下里的啊，其中有人被深深的啊，我们可以说叫扎心啊，扎心。我们相信这个时候神对他是有话说的，那他能不能领受？领受了就蒙福了，没有领受就不能蒙福。那么大家的人是不是都在那儿陪绑呢？哦，这样我们来了，辛苦来，哦，就在这儿了，就为了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是听到的。所以每一个人，我们是中国有句话叫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每一个人听，所以道永远的会具有一种辐射性啊。所以你听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实实在在个人主义当中。是在个人之上，不要以为你是很愿意建立团队，很愿意啊沉浸在一个团队的一个和谐当中，不是这样。所以大部分人，包括我本人，都有很深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因为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很深的烙印。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大，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反思的。每一个基督徒，不光是我们在座的，就是。其他的基督徒也应该值得反思的，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为什么不能进入相交，为什么不能出来力量，为什么里边没有平安喜乐，外边没有彰显出荣耀和能力来，为什么这样？那我们相信神确实是在我们里边住，而且神是永远在我们里边住，神很愿意亲近我们等等，但是到底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祷告读经生活，我们个人的服事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到一个程度就出现瓶颈了呢？那我今天还要在开场白当中我还谈一点，那么这个问题让我痛定思痛啊，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已经成长得不错了，会出现一些完全我预料不到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痛定思痛，为什么有一些人啊，在整个的服事过程当中和跟我交往当中，我印象啊，我是记忆力还没有衰退，我记忆力还可以，有的时候我会想起很多东西来，我想一想，想来想去，我会发现有非常奇特的一些现象。有些人跟我谈，很大的一个比例，差不多50以上，是在谈大哥我最近怎么样啊，最近对我啊这个牧养方面的话你有什么看见，我很愿意听啊这样。我今天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啊，就是在过去的一周他还找我这样谈啊，一出现一些问题他找我这样谈。谈的时候呢不是要就是解决问题，而是说神呢大哥你跟我说一说我灵里面也是什么问题，还是这样的。有一次我跟他谈了，我给他指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有点透。后来他就转过来，两三天过后就给我打电话，大哥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从小就这个问题，但是你那天没给我讲透，我能不能再约时间，你要好好的给我讲明白。我现在信了，这里边呢就是有灵的工作，这不是单单人的，因为人像你们都是独生子女，都喜欢听好听的，但是那天我说的不是很好听的，但是当然我也没有批判感，不是，我说你有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我最近刚发现。他说对呀，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凡是这样的人，我思考了一下，有的不说含蓄，有的呢是明确的表达，我愿意听。 他们的生命成长基本上都是不错的。这些人呢，不是一个好像马上就变成一个光环荣耀，一个圣洁，一个不犯错误的，不是这样的，反而不是这样，反而这么多年在我面前就像个孩子一样乖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敞开，但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神面前悔改。所以悔改以后蒙恩，蒙恩以后啊，有的时候再去有一些啊，这个幼稚的一些东西，然后回来以后再经过神的光照。所以这样的人是很奇特的，在彩虹之家当中啊，我可以说这样的人是有的，但是不是多数，应该是少数的，应该是少数的。所以正因为是少数，所以我们教会呢就会出现到一个程度就卡壳了，就出不来了，自己也感觉不精彩。那么谈福音，传福音，把神给我们的义的本能彰显出来，就更加的疲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传递的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关乎你个人跟神的生命，关乎你现实今生的平安喜乐和真正有福音的大能，是关乎你的家庭啊。现在我们家庭出现的问题，小小的孩子都生活得非常幸福，又在这样一个像刚才雪夫祷告的时候，是一个真正富裕的一个国家，健康的一个阳光的一个国家，这么碧绝风情，这么清廉，这么纯正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出现婚姻方面的问题呢？为什么还会出现恋爱方面的问题呢？为什么还要出现许多个人啊的争吵的问题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跟主的关系没有持续的发展好，有的是梗阻的，有的是这个萎缩了啊，萎缩下去了，有的进入了几乎到一种被禁忌都给卡住的阶段。所以我们要认真，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来到神宝座面前，我们要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传递的话语，我们要透过他原汁原味的话语，我们要再思考你派你的儿子来传递的这个福音，我们怎么领受。我们是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心才能进入这个福音，享受这个福音，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能彰显出来，成为一个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义者，把你的公义，把你的圣洁，把你的荣耀，把你的慈爱都能彰显出来。而且我们彰显的过程当中是自然的，是享受的，我们在以你为乐的基础上，我们就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面对迫害的时候，我们不是放胆，我们不是胆怯，我们不是规避，我们不是抱头鼠窜，反而我们是安稳的。我们不仅知道你在天上有奖赏，而我们知道主里边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复活的大能完完全全让我们可以站立的稳，站立得住。感谢赞美主，你实际上把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许许多多的一种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原则和方法都已经传递出来了。我们今天要思考，为什么我们没有得着，为什么我们真正不能够彰显出这个能力，不能享受这个福音的大能呢？求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今天要传递这样基要的信息，在纪念主你啊，受死复活的这样的纪念周的时候，我们要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要把这样的信息传递清楚，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也高我的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啊，路加福音这段话，一起来读。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回答。所以这里边神用这个非常清晰明白浅显的比喻，那就是一个病人，一个病人他 无病的人是不用找医生的，只有病的人才能找医生。然后到了32节他谈到了他是不是来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这里边注意一点啊，这里边有个悔改的问题，有一个病人找医生问题。所以这个病人一定要有个前提，有很多的病人他不以为自己有病，就好像扁鹊见齐桓公一样，你说哇，没有，他不认为有病，他以为你要兜售卖弄你的一些医学的常识，好怎么样赢得一些什么样的功名钓誉，是这样的。所以有些病人他是病得很重，但是不认为有病，所以这样的话他也得不到真正的好的医治。所以只有病人怎么样呢？知道自己有病，而且愿意到医生那儿才可以。当然你自己没病的所谓的健康人当然不需要，那么有病的不认为自己有病的也得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到了32节就谈到了这个义人到罪人要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自发的内在的发现自己罪人，然后来一个180度大转的。以前他靠自己扛，以前是靠着世俗的办法去扛，以前是靠着别人的朋友帮忙，以前是靠着心理学的很多的一些辅导等等，现在不是这样，他现在转过来，他认为自己扛不了了，所以要到医生那去。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我们管它叫做蒙福的前提。所以神来了，耶稣传递福音来了，然后耶稣要把自己生命要贡献出来，要真正的长期的永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大的福音，这是享受永恒上帝儿子的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怎么领受呢？这里边是有一个蒙福的前提，这个前提我们总结为这四句话。第一个叫做自知有病，一定是自己知道的啊！如果你自己有病自己不知道是不行的。第一个前提是自己知道有病，第二个前提而且很重，它不是个头疼脑热一抗就抗过去了，锻炼一下多喝水就过去了，不是这样的。有些病对不对，感冒发烧多喝水一周肯定就过去了，所以他不是这样，他知道这个病不仅有病而且很重的，重到一个程度啊，快到威胁到生命，而且是病入膏肓，往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很重很重的。然后接下来他还有一个觉悟，他是真心求医啊，真心求医。所以这个医我用紫色来概括，就这个医有点超然的，也不光是人间就或者别人的帮助了，或者圣人帮助伟人帮助，不是这样的。他发现这人间帮不了他了，所以他要往上走的，所以带有属灵的意思。所以他是真心的渴慕求医啊，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靠己不行。所以自知有病而且很重，真心求医靠己不行，所以他对自己已经彻底失望了，自己甚至说到气绝了，就发现自己完完全全在这个方面是一无是处，一无所用，百无一用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没有任何的还有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病的面前，他知道有病很重，而且完完全全把自己交托给医生啊，他认为自己完完全束手无策，完全没有办法，所以靠己不行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总结为叫做深度的自知，深度自知，它不是一般的自知。一个人达到这个程度了，达到知道，当然我们说这个病我们用红色来讲，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头疼脑热，不是我们这个肉身的 physical biological 这个身体这个生命的病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病，是属灵生命的病，很认识的病。所以他认识到这个属灵生命有病了，深度的自知，深度的自知。然后第二，抑制自卑，他自知到一个程度。什么叫自卑啊？自卑一办法就是在这个方面我完完全全束手无策，完完全适合谁来帮我解决这问题，在这个面，在这个人面前的话，我完完全全的去仰望他，完完全依靠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还自己要贡献一点，自己侥幸一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救恩面前不是跟神合作，我们在救恩面前完完全全的是放手让神来做，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的。所以这就是福音当中争了半天的，争了上千年的，到底人是不是有所贡献呢？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彻底的没有贡献，我们人只有，如果说的话，只有一个觉悟，就是彻彻底底知道自己不行，完全交托给神。那么这样的一种不行，到底是自己的一种灵性的啊，一种感性的，一种理性的，一种智商的这样的一种领悟呢？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知道神学正论当中更深奥的一个东西啊，这就是神的光照才使你有这个觉悟，如果神没有光照你不会有这个觉悟。 所以以前唐牧师常常举一个例子啊，这个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啊，他已经在一个房子里，房子周围都是大火，马上就要把它烧完了啊，但是他在做梦，做梦梦不在在游泳池里游泳啊，他还在游泳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靠着他的自己的一个罪的玷污的意识，他是很难想象这种危机感的。所以只有这个时候别人推了你一下，快起来，你看这火在起来，这个推的过程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这个推的一把，没有这个光照的工作，所以他还在里边哇，享受的清凉的啊，在那嬉戏，在海边嬉水的这样。所以这就是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现实，真实和我们这个在梦幻当中的一种对整个现实当中的一些完完全全错误的理解直接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有深度自知的，自知到一个程度，他的身心灵全然的自卑啊。我们一会儿要谈这个身心灵全然的自知、全然自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如果听到这儿，哦，是这样的，对对对，那好，那我就哇，有没有罪？有罪，有没有病？有病，重症重啊，能不能治？不能，靠谁呢？靠耶稣啊！我深度自知啊，然后我也很自卑，不是这样的，这叫鹦鹉学舌。啊，这叫做理性的头脑的东西，没有到生命里边。所以我们今天啊，上周的周五我们谈到了圣经启示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启示，就谈到了神创造人有头啊，然后神创造人有心，头是外在的可以看到的，心是内在的，在里边是一般心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头这个角度，我们理解的头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规划的、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应用性的，或者是实践性的，或者是执行性的这个东西。而心呢，是谈关乎生命上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生理的生命也是这样，心靠着血液维持生命，然后脑啊支配着我们的身体啊，来完成许多我们人的正常的工作。所以心是生命的中心，脑是使命的中心。所以生命加使命，一个人就变得有价值了，有完全了。所以人的死亡到底是心脏死亡还是脑死亡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按真正神的创造，这个心脏的死亡的话，脑不可能存活的，不可能存活，因为完全没有生命的供给了，不可能存活的。所以脑在心脏没有供给的话，很快就会死亡，大概几分钟就会完的。所以我们现在深度的要自知，这个自知不是脑的自知，理性的东西，它一定要进入身心灵的更深的一种生命的反应。所以这样的一种人怎么样呢？哇，他就领受福音了。原来福音是给这批人准备的，只有这批人才能领受福音，只有这批人才能享受福音。什么叫领受呢？得救。什么叫享受呢？整个的生活的成圣，我随时都可以支取这个福音。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样的人不仅把我们带进了主耶稣的生命，而且怎么样呢？还让我们支取主、享受主耶稣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享受他的时候做见证，而不是强行的按自己的没有的装有的这样的见证，不是这样的。所以福音是给这样一批人的。所以你看到神启示的，我们再次看到他的 dramatic， 再次看到他的 paradox， 这种矛盾的东西。原来神是给这样一种绝望的人、自卑的人、病入膏肓的人，而且自己真正有一个基本的自知之明的人。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危机、危和机。这个危是什么意思？看到自己太危险了，哇，这四处着火，完完全全绝望了，没有办法了，机会就来了啊！我们确定就来了啊！神说我就是为拯救你们这批人，所以你们这批人有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天国八福的最奇妙的一幅，也就最开始的一幅。我们一起再来读这句：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再次谈到八福的时候，既是并联又是串联。所谓的串联就是这一福开始带出了许多其他的福啊，最后是为义受逼迫的福。那就是什么呢？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已经有了天国，有了天国的生命，有了天国的荣耀。所以你已经在天国，已经有这样。那么虚心是什么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解这个东西。解什么呢？就是他已经发现自己的灵是赤贫的啊，自己的灵里边完全带不了任何的永生的东西、荣耀的信息、高贵的光彩的东西、圣洁的信息，完全带不出来，带不出这种生命，带不出这种能力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就虚心了，哇，他是绝望。所以虚心的人是什么呢？我们翻译过来就是自己感觉赤贫的一个人，自己感觉完完全全在生命、在永恒啊、在圣洁、在公义、在慈爱各个方面都已经做不出来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厉害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确实很厉害。就像苏格拉底说，一个人只有认识自己才是真正的有一点点智慧。所以人生的使命就是不断的认识自己啊，才可以。所以老子也说要知人者自知，自知者明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聪明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神就说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现在再思考，我上次谈完以后我就说我们的天国八福讲的不过瘾，我现在再思考还是不过瘾。因为有一个不过瘾，在什么不过瘾，就是这个虚心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神说这个虚心人到底他在指什么样的一种人，而这个人2000年前是这样，现在这样的人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跨越时空隧道？我们有感通，哦，我就是那种人，哦，他就是这种人，我不是这种人，我现在不是虚心的人，我骨子里是一个自我良好的，等等等等。所以只有我们把那样的人给他指出来，他才能发现，哦，原来你说的这样。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人胆大心细，我们说粗中有细，我们看似非常啊，这个粗糙啊，完全是一个啊，完全很粗的人，但是里边的心跟针鼻一样等等。说到底这是谁呢？我们说就像张飞一样，就像张飞一样，哦，张飞，哦，那我就知道了，哦，他确实有时很细，哦，张飞很粗糙，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种完善，一种非常生动的形象。所以我们没有生命进入到那个程度，我们就很难描述那个东西，描述完没有例证，我们也很难让别人理解传达。所以虚心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到底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已经知道自己在灵里边。什么是灵啊？灵就是生命当中最活泼的，最活泼的东西啊，可以各方面去构想，各方面去思考，各方面去啊，可以驰骋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本能。他这个本能就是他所有的都想了，什么都努力了，最后发现 I'm nothing， 我是完完全全不行 ，I'm nothing。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在神面前他真谦卑下来，这样的天国是他。所以一个人没有过这种挣扎，有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够完全明白到底你自己是怎么一个nothing啊。我这里边有一些例子，一会儿我谈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稍微谈一下。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思考这样的罪人，这样一个有自我深知的罪人，他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觉悟，自我觉悟。这个罪我们以前谈过了，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当中都有一个没有打中靶心，没有符合标准的这个意思，没有中靶心 Miss Target 这样的一种意思。但是当我们再去思考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时候，再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词的字根呢，很可能是来源于一个很奇特的意思。这个奇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源于失真啊。这个奇特的意思是源于脱离整体啊，我是一部分 I'm a portion， 但是已经脱离了 apart from the whole body， 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但是我深深知道我脱离了这个整体，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明白吧？所以你看多么惊讶。所以这神用的一些词在启示他的意思。对，实际上我们被造的时候是跟神是非常默契的一个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关系。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和人，亚当和夏娃给我们看到了，原来也是他骨中骨肉中肉，二人要合为一体的。所以原来人是不能分开的，人跟神不能分开，像水乳交融一样，就像真正的胳膊和身体这样，不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跟神原来是这样，跟人之间原来也是这种关系。那现在怎么样呢？我们都独立了。这就是我们上次花了2次时间谈合而为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不明白合而为一的，实际上我们都在一种罪的状态。越个人主义越强的，其实你受罪的这个影响越深，你很难真正进入那个合一。所以这里边就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那整体， 而那个整体呢，就是那个 truth， 就是那个真，那个真实，那个真相。所以我们再次用紫色来表示这个真。所以为众靶心源于是真。为什么没有射中靶心呢？是不是我这一次脱靶完完全全是偶然的呢？不是的。所以这后一个对罪的理解才更深刻，他道出了所以然。为众靶心只是怎么样呢？只是一个然字。那么失于是真，源于是真，是知其所以然。为什么是真？为什么是脱靶呢？是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真相，失去了那个本体，所以这叫做源于是真。接下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个残缺不全的状况。有一个人曾经以前采用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他常常用这样，他说就好像你们中国古代非常高贵的那个 vase， 那个瓷器那个瓶啊，现在突然拔掉地了，我们现在只是一个词儿，看那词儿，做工很精细啊，很好，什么啊，中国土 China 几个蹦出来的，哇，等等等。但是呢，它只是那个部分的一部分，我们只能看那个词，我们想象这个词多么精致，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瓶了，就这意思。所以我们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保罗用了一句话叫做瓦器成宝贝，就是我们只是个瓦器的，那个最宝贵的东西失去了啊。当然神的救恩就是让我们再回来，让我们这个瓦器再盛上那个宝贝，完成合一。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是残缺不全的，这就是我们以往常常说的不要臭美，不要靠你自己的才干、智力、长相啊、运气各方面、家庭等等，不要靠这个。无论怎么样，我们是残缺不全的。那最后进入一个东西，有形无神啊。残缺不全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外形的空壳的，那里边的神已经没了。那你说没有啊？我们现在还有精气神呢，我们还有个思考，还有活动，智力很强啊。像李自正这么厉害的人，这不很厉害吗？啊，比他厉害的可能还有，历史上可能还有一些人啊，像智商很厉害，爱因斯坦，那、啊、这个比尔盖茨不就也很厉害吗？但是神说，你已经有形无神了。我说的这个神不是你现在精气神啊，这个神所达到的功能，这个神是超越那个功能。所以耶稣来，我来是想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还记得吗？我们谈这个时候谈那个丰盛，那个丰盛是 super fun， 就是超人的一个部分，不是人那种智力完能150、180那个多少那个智商，不是的。但是我这个智商是 super 的，就是超人的那种东西，包括人的高母、人的先知性的能力、人的爱的能力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正常人所有的，是超然那个东西。所以叫做有形无神。所以罪人呢，他实际上是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神所启示罪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定义，让我们看到原来你原来失去神的东西，也就是在人的生命当中有神性的一部分你已经失去了。就好像我以前曾经常常说的，现在有一本笔记本电脑啊，本来已经是四核的、奔腾的、英特尔最先进的东西，最后呢给丢了。那个电脑的 CPU 是最宝贵的，给丢掉了。丢掉了以后呢，最后拿了一个啊486，哎，冲一下啊，好像打开也慢慢等等的也可以赚，但实际上呢，在本质上那个东西最好的东西已经丢了，所以我们用次好的东西，而且下的很差的东西，最后给顶替那个绝对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现在还可以活，我们现在还可以表达，还可以有能力，还可以有思维啊，有的人还很聪明等等，但是他理解不到神。所以孔子在这个方面，我想在这个方面是超越李自正的。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这意思就是我虽然很聪明，我虽然博闻强志，我虽然周游列国，我虽然要 胸怀很大的志向，但是呢朝闻道夕死可以，那个道来了，我这点生命啊给它换掉了以后的话，这完完全全不等量的，他我这整个生命全就死去没关系，但是我只要得到那个道就可以。所以他有一个超然东西，他就是那道来了完完全全超越我现在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完全不同。那李自正他最后晚年说这句话，他说我反复的思考，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啊，我们自己的东西可以自己搞定，人能源。他所说的什么呢？他所说的就是人间的东西，我们可以透过集思广益，透过集思的合作各方面，我们可以做出人和人相比当中一个辉煌的东西。他没有把人和超越的比起来，所以也就是有形无神那个神没有看到。所以你要问新加坡人，他也很自豪。有一次我在坐飞机打 taxi， 啊，一个 taxi 就跟我记得我上次说过，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新加坡太厉害了，我们新加坡只要定下来搞什么东西，一定能搞成，只要想搞，一定搞成。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自信？他说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政府的各个部门，就像中国现在有私人化改革领导小组啊，还有什么什么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我们要成立是特别的小组，所以就把各个部门都合在一起，然后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中央集权这种能力。那新加坡精英政治也是做这个办法。只不过他做的更精细，因为他国家小做的更精细，只要是全国力量想做一定能做成。所以你看到了吗，他已经不是个人的天赋了，也不是一两个人的天赋了，他是一个整体国民几百万的精英的一种天赋。当然在人间他可以做出非常厉害的东西，像樟宜机场，像很多的啊港口，像整个的玉廊岛的这种化工区，你看着它很可怕。像樟宜去了以后，哇，你没有看到那个整个化工产业，那在它太庞大了。确实，它是世界上前三位的化工的加工的基地。这么一个小国家，在世界排名前三位。但是这个跟神说的那个更丰盛那个生命还不搭界。啊，那个生命带有永恒性，那个生命带有舍己的慈爱性，那个生命带有圣洁性，带有公义性，带有先知性，很多很多的能力，那个东西不是跟我们这个能力一样的。所以很遗憾啊，我不知道是谁向李自成传福音，没有把这个东西传过去。也许他想过了他的东西了，但是很遗憾，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认为他没有理解这个超越，多么大的遗憾。以前毛泽东临死的时候反复说我要见马克思，我要见马克思，死前哇痛苦痛苦痛苦，就说明他知道有一种无能为力的东西啊。我认为最可怕的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最可怕的啊，就好像中国那个诗人写的啊，谭嗣同写的我自横刀向前笑，我自横刀向啊，就所谓的唯物论者，真正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是不是回归到啊，一种物质的另一种循环罢了，等等。那这是真正的不可救药的人啊，就是我死都无所谓了啊，死只不过就是回归物质循环另一种状态了，那就完全跟神隔绝了。这个人再怎么谦虚，再怎么谦卑，他在人面前他觉得我不如这个不如，再怎么谦虚，他不是得救的那个罪人的谦卑。那个罪人的谦卑不是这种谦卑，罪人的谦卑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一定是认识到自己的今生今世的有限，他会看到所有的伟人，甚至像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看到自己这么大的聪明，这么大的功业，这么富有，他会发现都是虚空。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升华，他才接近神说那个罪人的福音，罪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样的人才是一个可以顺畅的进入神福音祝福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人。你看了吗？罪人罪到那个程度，而且理解理到这个程度，然后到了你说我也理解到我的罪啊，我作奸犯科啊，我看不良网站，我看到女孩我就动心，我看到帅男我就动心，我也犯了很多罪，哎呀，我犯了很多罪，我以前偷小偷小摸，这个罪可以让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可能进入福音，但是这个罪不一定使你在享受福音当中畅通无阻。因为这些东西还都是人们的罪，就是你得罪了人啊，得罪了世间的所谓的党纪国法，你犯了。你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当你的骄傲的时候，你已经完全无视神的生命的一种超越性和永恒性。所以你以那样的心态来领受这个罪的问题，是大大的欠缺的。这就是我们很多的人因为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磕碰，有许许多多的破碎，有许许多多的不顺利，甚至自己也得罪过很多很多人，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来到神面前他是得救了，但是他再成长很难，因为他的罪的境界就到这个境界了。那接下来如果我都改了，我也不上黄色网站了啊，我也不就去得罪人了，我也就各与人善了，你看我们就成义人了，我觉得挺好了。所以就进入了一个奇特的一个属灵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属灵的个人的一种骄傲。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思考这个罪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有理性的弟兄啊，我谈到理性的弟兄大家就知道了啊，很多有理性的弟兄，你们理解的罪是不是道德？你要用神很好的理性，首先要明白罪是什么意思。同时我们还要对许多有感性的子民 感性的姊妹，姐妹有感性啊，感性为主。所以有感性的姊妹，她为了自己的罪痛哭，有时悔改，但是你那个罪可能只是发现你违背了一些良心，得罪了一些人，你感觉不好意思。但是你有没有更深一步，在永恒当中，在更本质当中理解到神对人对罪的一种启示原来是这么深刻。如果你没有这种深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对神的需求是有限的，你知道吧？没有爱了，神呢、啊、你是爱，那我就要你爱，我自己也没爱，你给我点爱啊！我自己没有被别人爱，你再给我点爱等等等，你就要爱。然后接下来你没有公义了，你说神给我点公义，没有点钱了，你说神给我点钱等等，没有机会了，你神给我点机会，要完了就完了。不是，神说你那个生命已经彻底坏了，你应该最终你要要我啊，要我的生命给你，你就全有了。所以你达不到那个境界，你最终达到一点浅尝辄止就够了，太大的。所以难怪很多的人在主里啊最痛苦的时候待着，然后他稍微好一点就离开教会。还有一些在教会待了十几年，最后不长进，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就是我那一点啊差不多了，神基本上平复了。啊，或者是神平复不平复，反正我觉得还有一点，有一点也没有平复，没有关系了，反正这样挺其乐融融，大家挺好了。不去之后，我觉得也不习惯了，因为我已经适合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了。然后就这样，所以就没有长进。所以基督在你里边，基本上就被你真正闲置在那儿，搁浅在那儿，软禁在那儿，冷落在那儿啊，这样行。所以罪，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罪的本质更深的引导，你怎么能够支取基督，你怎么能够享受基督，有很重要的原因，原来是你不停的明白，不停明白，原来发现自己越明白越没有，越明白越没有，越气绝，最终你才渴慕基督。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换句话说，我告诉大家两个灵修的诀窍啊，我又做诀窍了，大家想这绝对是诀窍啊，这个诀窍你掌握了不行，你不一定能掌握，因为诀窍常常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功力啊，你才能掌握。第一个，你认识到 I'm nothing。第二个，你认识到 Christos 啊，基督 everything， 你就可以了。你说这个诀窍听起来怎么像白开水一样啊？怎么样？所以诀窍有时候就白开水，没有办法。所以是你一辈子要掌握的。如果你掌握到了，你说哦，我知道了，你一下就得着了。如果你没有得到，你很永远得不到，就是这样。所以这让我们想起禅宗的一些观念，就是有没有得到了，得到了，得不到这一辈子你也得不到。就是我什么都不是，耶稣什么都是，全在耶稣那。如果你是这样，你就可以进入更深层的灵修了。那这样的一种观念，难道就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吗？不是，我说的是首先在理性方面传递这个信息，生命真正经历这个信息，你才能真正运用这个诀窍。如果生命不能经历这个信息的话，你拿着这个诀窍没有用，没有用的。那我用这幅照片就告诉他，这个圆明园这个遗址，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西洋楼遗址当中的一些精雕细琢的东西，非常精美，就像人一样，人的智慧，人的思维，人的逻辑，人的各方面很精美，但是它已经是个断井残垣，它已经是完全残缺不全。这就是人现在的光景，那种盛大的那种人气，那种皇帝那种荣耀，那些全没了，我们剩下的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外形而已。所以物去人非，我们有形无神。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一个人被逼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神给我们光照看到这么一个程度的时候，所以这里边的机遇是什么呢？那福音为什么是福音呢？如果你不理解这个东西，你怎么知道这是福音呢？它对你福到哪儿去呢？所以很多人理解福音，什么叫福音？福音不是 gospel 吗？什么叫 gospel？ gospel 不是福音吗？啊，等等啊，这是简单的这样逻辑的这种循环。福音才真正是个好的东西，怎么好呢？你自己必须要明白这个东西。罪人的智慧是什么？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追求，叫做既然是真，我已经失去最宝贝的那个东西了。就像孔子说，我已经失去了道路，我不知道，我整天的我要找 啊，我叫上穷碧落下黄泉，我要真正的上下求索，我要找那个道。然后便去找寻，既然是真，便去找寻，这是罪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反应啊。现在我就拉开这个帷幕了，就从理性到生命了。我现在问大家，你说这个窍门这么简单，那我们掌握了能不能行呢？不一定能行。因为什么呢？因为看你的生命是不是真正领受的，而生命领受它会有一个反应，说我是真的，然后第一个反应就去找，这才是生命的第一个回应。然后接下来不是一般的法，是上下求索，叫屈原上下求索，我叫上下，是这样的法，找不到绝对不罢休的啊！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是这样的找的。所以你看就出现了啊，明白不明白？明白。接下来记下来了，背下来，背下来了，不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吗？不就是耶稣啊是全的啊，什么都是，我什么都不是吗？不很简单了吗？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一定去追求。然后接下来终得福音，所以你追求完以后，神就这个福音就是给你留的。所以既然是真，便去找寻，上下求索，终得福音。所以最后它是一个跟神的生命的和，不是跟某个道理的和，不是跟某个信息的和，而是跟神的生命的合一，这个意思。我给大家怎么举例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我在圣泽里边有一个同工，她是姐妹俩，这个姐妹俩呢长得都相当漂亮啊，而且在当时的学校里边都是校花级的啊，也是风流倜傥啊，也是非常的叫做啊，叫做 enthusiastic 啊，很有激情的这样的 passionate。到现在啊，也可以说叫风韵犹存。但是正是因为是这样，长得也漂亮，也有激情，也比较聪慧，都在恋爱婚姻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当我跟他的妹妹交通的时候，跟我没有什么相识，就是他姐姐介绍，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的生命全然被神翻转了，以前我是奔钱去的，没有钱我一点安全感没有，然后我到海外来，我是孝敬长到海外来，海外来以后为着啊赚钱，同时也为着我压不住的我这个情欲，当然我也希望能安定，我就一下子我就进入一个家庭，然后做第三者，然后马上就把那个老婆就给拿掉，然后就跟他结婚。所以我现在是以第三者身份获得这份婚姻。哇，我告诉你说这句话本身就不得了。一个姐妹60后的姐妹，跟我也是现在还没见过面，就是电话里不谈。所以我知道她生命被神翻转，否则的话人不可能说这种隐私的。后来她姐姐跟我说，她的妹妹是我所见到的爱主服侍奉献啊，他服侍主20年了，没有拿过一分的薪水，然后还总是，因为他丈夫是做生意的，总是奉献，他可以把生命真正摆上去。所以我知道他的生命是认识到自己的罪，神光照他。他有一次在爱修院，有一次在美国啊，神光的，他就哭啊，然后他看到哇，自己罪，我真是罪，他就跟我说，那一次让我深深的发现，我是个污秽不堪的人，所以这样反转。所以现在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教会4平8稳，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以说是天之骄子啊，但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所以他不了解这些东西，也没有就像耶稣说的，借我的债越多，然后被还了，就赦免了的话，他的感恩心越多。你总感觉你跟神没有这样的借的话，你也没有欠别人，所以不需要神太多的赦免。所以我信了主以后，我对教会是正能量啊，神用我，神要需要我，我需要做事工，神需要我帮助等等，这些观念都出来了。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的弟兄啊，一个个都很精神，都像小伙子一样。有几个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呢？有几个人真正明白我们是应该自己弃绝的一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很难真正更深的进入福音。那么他的姐姐的见证也跟我这样说 啊，我今天我就不想多说，因为说多可能啊，因为我们的信息可能传递出去就不好，干扰一些隐私了啊。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我自己的见证，这两个其实是两方面相辅相成的。一个见证是你一定看到基督的，哇，太好了，你才能相形之下，你跟基督比啊，你不是不需要你跟别人比啊，也不需要跟啊别人比，也不需要跟什么比，你要跟基督比，所以你会发现跟李光耀比。哇，他很厉害，还是一个人和人的比。你跟基督比的话，你会发现基督所做的事，我们确确实再伟大的人做不了。所以这样，但跟基督比啊，你会说哦，基督33岁啊，我现在50岁，基督没有毕业，我已经研硕士毕业啊，博士毕业了。比来比去，我觉得我还可以啊。那你就彻底错了，但这样比那就完全比错了，比歪了。所以我说比的话，不光是看耶稣的神迹，最主要的是圣灵的光照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真实的见证。那个时候呢，我是要信没信那种状况啊，应该是口头上你信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怎么怎么样，理性的很强。这是我有一次在敬拜过程当中，那是在我的那个母会里边，在啊，所以洗年堂长老会洗年堂，然后他们唱歌，我觉得唱的一般吧，所以我就不太喜欢，我就坐下来，我打开圣经，我一下就翻到以赛亚书53章，所以我一下一读这53章就不得了了啊，完完全全是一种外在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光照和能力，一下就哭了，哭得非常非常厉害啊，就是忍不住，泪不是含着泪，哗就下去了。我不是完全是感性的哭，然后在哭的过程我就看，一边哭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哭。最后一个强烈的信息出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为什么不信？这么好的一位耶稣，我为什么不信？我现在如果用这种口讲，这是干巴巴的，就是他，因为他好，我信。当时不是这样，当时就强烈的生命身心灵这样看，这么好的你为什么不信啊？那是一个生命的解读，不是一个理性的解读。所以这样我是感觉到我跟神有一个很奇特的直接的生命关系，而且这样的一种比较让我看到非常好。所以我信主的那次决志祷告，大家可能有的人听了好多遍了，那里边的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感动，就是这个世界被罪玷污的，我以前觉得自己好像还能做点什么，现在发现自己也是个罪人，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觉悟。而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这样说，我说主，我请你现在进我的心门，做我的主，我现在就敞开心门，你进来，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前提我已经知道了自己不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希望主你进来做我的主宰，所以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因为这两点，我现在看来的话，我觉得是神奇特的福音的应许在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的全然的彰显。神说这是罪人的福音，虚心的人说天国是你们的。所以你认识到你是个罪人，你是个 nothing， 你做不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太多的道德高尚的话，你邀请神做你的主，他就进来了。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看到这位荣耀的主实在是值得你信的，所以他就进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的信仰当中出现动摇，就像理性动摇，或者别人跌倒自己跌倒，或者是等等动摇的时候，我总会有几个坐标，我回到这样不停的回到这样的坐标当中，我知道这个神是真的。所以每次当我回到我信仰当中几次大的神迹的时候，我就站得很稳啊，就基本上不会再怎么样，不会再犹豫了。因为你想想过年的时候，以前啊，那时信仰还不是这么坚定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同学朋友还有自己工作的那些老师那些同辈，人家一个一个东西的话，你自己说我信主了，我做牧师，我辞职了，我现在怎么样凭信心生活了，你想想那个时候你说得出来，家人的压力，所以常常有动摇，动摇的时候我就回到这个原点，每一次回到这个原点越来越强。但我不得不再谈一下我个人的见证。08年当我做服事的时候，做事工的时候，那是在厦门，神光照我，就是谈到了这批企业家是神眷顾的，他们太缺少牧养，所以再一次进入很大的哭泣，很大的感，20分钟那次 就当着众人啊，那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我再次解读，那是神说装备你到一个程度了，你现在要在国度里边做一些宣传，做一些传教的工作了，做一些担当使命了。所以那一次神又给我一次神迹，所以我是非常感恩的。那么一个人卑微的一个人，神用几次大的神迹点醒你，不简单啊！在这个方面我是觉得是神给我很大的厚爱。当然这里边叫做机微啊，所以有的危机你就认识到罪人那个啊，这里边就神给你这么大的机会，这里边以后要有责任的啊，以后神要向你算，就像那个仆人一样，我给了你这么多，你做了什么？所以我现在不敢怠慢，也不敢。你看我现在跑这么多地方，身体到今天，我到了今天5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体现在反而比较稳定，比你们现在啊可能还要强一点。我到各地的去、啊、还很稳定，不能不说这里边有神的一些保守。虽然我啊既不注重这个养生，也不注重我什么都不太重，但今天我依然是可以到各地跑，跑上10天半个月依然没有问题，精力旺盛，至少我一站在台上依然精力旺盛。所以我到了河南去特别有意思，几个同工就跟我写信，包括现在他还跟我写，他说云博士，你告诉我你的精力为什么这么旺盛，太可怕了，你这人太可怕了，怎么每一次见到你了跟你谈的时候精力都旺盛。所以我深深知道不是我旺盛，我有的时候到纽约，有一次我到纽约啊，翻身都翻不了了，就啪躺在那翻身都翻不了了，到了转天又起来又生龙活虎。这里边有灵的工作，10年过后一看又有灵的工作。罪人实状啊，接下来大家认真的听，我刚才已经谈到了罪人的一些实际的光景，我现在再一次给大家谈。那么你是不是这样的罪人？你说我是，你说的东西我都认同啊，这都是圣经的基本教义，我都认同，我都背下来了。但是你不一定真正是那个诗人的罪人的光景，你不一定是真正进入那个罪人的处境，你只是理性。然后我告诉大家，你看啊，我给你描绘一张图画，你是不是这样的罪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罪人的话，你在神支取他的能量，支取他的能力，支取他的生命的时候，你是有很大的欠缺的，你只能支取一点点啊！你需要安慰了，跟神安慰，他安慰你；你需要钱了，需要有份工作，需要有个家庭了，需要有份恋爱了，他给你了，然后过后你就拜拜了。曾几何时，不是这样吗？很多人啊，因为恋爱，最后结完婚以后，反而变得非常非常的软弱，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所以你支持神，你利用神，你真正享受神，就那一点点而已，非常可怜，非常遗憾的。所以我今天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要再接再厉，从享受神的一点点小的恩惠，最后要享受神的生命啊！这样，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才真正有一个突破，有个质的突破。罪人的光景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呼天唤地。你说，哎呀，呼天唤地多不礼貌，我们在嚷呼天唤地，不是你里边的生命，真正的神，我要，真正我不行了，真是这样。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啊，好像有点粗糙，但是话糙理不糙。我告诉你一个什么意思啊？现在我们有些弟兄，也有些姐妹啊，牧羊里面有些姐妹有弟兄，你们会发现有一个，你们现在也大了，能够正向理解我这话的意思啊，不要歪解我的意思啊。我只是想到什么叫做不行，什么叫气绝，必须要依靠对方呢？等你真正的到了一个年头，你有婚姻的需要，你有对异性的需要，你有传宗接代的需要，父母也希望你应该娶妻生子，你应该结婚了、哎、因为父母也要盼孙子辈来传宗。当你综合的需要啊，保罗圣经也用了一些非常这种我们叫做这种明确的，他这样提示叫做，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就是你有生理的需要，我说到一点，生理需要、心理的需要、传宗接代的需要、自我安慰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你这个需要的时候，尤其是你有生育的啊，不孝有三，无后有大，尤其是以前中国的传统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一定是到了对方的，尤其是弟兄，
一定要借异性姊妹那个子宫才能生孩子，你自己没有那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绝望，你就开始不行了，神给我给我，我不行，你才出现这个。所以呢，你只能知道你自己只是这个合一的这样的一种夫妻家庭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整体，你已经成为一部分了。那个核心那个东西，生孩子那核心不在你这儿，结果指着弟兄说不在你这儿，你怎么样？你就开始求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多么有意思啊！他怎么求？各方面求，去教这个教会求，去那个教会求，转教会求，然后接着求这个求。你看了没？那个就是你对神，我就用这个比喻。当你发现自己永生啊、圣洁啊、慈爱啊、各方面的东西都不行了，你说哎，不在我这，我要求真正的。如果有的话，我就要啊。神就像孔子说，那个道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就没有道，你们都跟着我，我没有道啊，我的道在那儿。那你就开始觉悟了。这就是呼天唤地，你必须意识到你自己没有。而且你又非常要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没有，你完全达不到目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呼天唤地。第二个，痛心疾首，呼天唤地啊，是一种带有外在性的一种东西，你可能自己私下里那样东西啊，然后内在的很深的痛心疾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摆脱啊，生命当中的残缺不全，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绝望，哎呀，我绝望。我们现在有很多抑郁症啊，有很多，那个不是绝望，那是一个胜利的病，那不是绝望。绝望真正在灵里面看到自己在生命、在爱心、在圣洁、在永恒各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的盼望。到伟人临死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他最后发现自己 nothing， 完完全全没有，在死亡面前像一个婴儿一样束手无策，任死亡摆布，他就绝望了，然后最后向神呼求，向神呼求，他向神的祈祷，向神的祷告是带有这些生命的特征的。那你说哎呀，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大概可以理解了啊，我理性上是这样，我生命当中还没有这个感觉，还没，就像小孩看到那些男孩在等女朋友，在那说你在干什么，妈妈说他们这些啊不怀好意，什么叫不怀好意，为什么不怀好意，他总是不知道，他可能记住了那样不怀好意，但实际上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呢，他已经对自己没有办法，他实实在在要求对方啊，要抓到对方啊，才可以真正的完成啊传宗接代的。我用这个例子就是知道罪人的罪，现在我们这批大小伙子，我们这些可爱的姐妹，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呢？没有啊，我们来这听一听可以，我们享受一些团契可以，四平八稳可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前两天我跟一个同工在思考，我就谈，我说在主里边，如果人对罪没有很深的认识，对自己没有一个气绝的话，他享受是很难的。后来他就谈了一些见证，让我谈见证，我就谈见证。我在96年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在南开大学做老师，然后在几个地方做兼职，然后呢我第一次考试就考过了国家资产评估师，我可以评估房地产啊，地产、房产和资产，就是三权的，这个就是以前呢土地局有一个叫评地产的，也有房管局有一个评房产的，国资局有一个房产、地产和资产都可以评的，所以我是那个，就是我签字的话，就是土地局也认，房管局也认，房管系统也，建委也认，然后国资局也认啊，那个含金量很高的，签一个字3000块钱，那个时候96年左右95年签一个字3000块钱，很高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才256块钱，才300-400块钱，非常高的那个时候，所以呢是很得意的，同时我还在一个大的房产公司做副总啊，你想想又在大学当老师又做副总，你应该是很厉害吧。我可以告诉你，我那个时候痛苦到一个程度，为什么到新加坡来呢？那个时候我将你知道，我始终不想出国，我总觉得要学一些像毛泽东啊，一些人说不出国就在中国啊，正好是改革时代嘛，就做，后来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
我就在一个那个公司那个办公室那些国营的就困死了，哎呀，困到一个程度，就是拿报纸看，喝茶聊天，这样看都享受这个东西了，看你们就慢慢的安静，安静不了，内心的痛苦挣扎，我现在想我都想没法用我的语言来说，它不是一个很激烈的痛苦，它是把人消耗在，就好像一个东西一片一片的切削你，让你那种就是温水煮青蛙，但那温水又不是二十度，它是给你四五十度那种温，又不是一百度，哇，那个难受，那个劲儿非常难过。所以最后跟姜丽说，不行，还是出国算了，没有意思了，身上没有意思。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一个非常难以形容的心情出来。那个时候看老子看孔子看的是最多的时候啊，领受也是比较好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发现要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在这个地方追求不了，也发现自己也不行，也改变不了什么东西。我相信那个时候是一个特殊的灵性的预备，就是生命心灵生命当中的一个预备。所以到了今天，我虽然已经表达不出我当时那个情况，但是我依然想到那个时候，我心里还是一个有很深的一个烙印，我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对自己对现实感觉绝望，那个不舒服的那个东西到底什么意思，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点滴的一些气质，不是他口头上，他就生命当中真实带出来那个气质。我们一起来读。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哇，他是这样的一种祷告。那现在我要问大家，大家有过这样的感受的经历的祷告的人举下手，有没有？感谢主，你们的这样东西跟我里边的灵，我觉得有相合，或者说我绝对不怀疑你们有这样的祷告，我绝对不怀疑你们有这样的祷告。傅斯举手了，前几举手了，学术举手了，我相信学术举手是在最近他有这样的非常强烈的祷告，而且很频繁的祷告，而他灵会有一些相合的。大家操练那种内观式的在线祷告，我告诉你，那个祷告绝对不是假的，那个祷告会让你看出很多很多东西，哪怕我们不见。凡是有这种祷告的人，你放心，这种人犯罪，这种人跌倒，这种人亏欠，很可能在神的恩典当中会让他每一次增减，每一次更减，他可以支取神的恩典。没有这种祷告的人，四平八稳的情况，你很难真正更深的经历神，更深的享受基督的。所以我们教会你看面临了多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比较乖，因为我们的理性比较强，因为我们品学兼优，恰恰就是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不更深一步。这个信仰这么真实啊，最后我们理解就这么肤浅，我们经历就这么肤浅，是这样吗？是这样。我们再看所谓的义人，这个义人代表了我们历史历代的所谓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或者是理性强的人，或者是浅尝辄止的人，或者是口头上罪理性说罪，但身上没有真正的呼天抢地的，我是罪人，神怜悯，没有这样的一种情节的。所谓的义人，我们看当时的义人怎么跟罪人正好相反，他是什么呢？自觉还行，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怎么样？独立完整，他没有觉得我已经是真了，我已经是一部分了啊！就好像夫妻合一才能传宗接代，他没有意识到，他觉得我自己还可以啊，我自己还可以，就好像啊，生物学当中一些非常愚钝的一些物种，哎，不是有那种雌雄同体的吗？啊，蚯蚓不是雌雄同体吗？它可以繁衍，我自己，对，我是个男子汉，我可以自己啊，自己怎么样？我可以自己 handle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在属灵方面，这样的人就好像在婚姻传统阶段这么愚钝，这样的人，所以他觉得是独立完整的。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在思考，我们谈合而为一那样的一个信息是多么重要。
现在给我们东西都是说独立的，自己是自己搞定，依靠自己，别人都靠不住，等等等等啊！你一定要形成完美的人格，自己怎么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从孔子的东西到现在西方的东西，现在自立的东西，励志的东西，西方心理学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你人是个独立完整的人格啊，人要尊重你，你要尊重人，一个人是独立的。我们说不反对这个，因为三位一体有三，三是彼此互相尊重的，但是三位一体还有一啊，必须要在一个生命体里面有合一。所以一个人相信自己独立完整，所以他就会把神推出去，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握手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仅此而已，他不是你中有我中有你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这种所谓的艺人走向的一个进路啊。第二个，或有不足啊，这些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可能是品学兼优的，就是自觉还行，他不是无端的这样的自觉，他觉得自己确确实实有能力。你看现在我不是 NTU 啊，我不是 SMU， 我不是啊 NUS 名牌大学毕业吗？并不是比北大清华还厉害吗？排名等等，哎，我自己搞一些工作不是可以撼动我现在啊年年轻轻的，我已经有房子了，而且是五房十的，很厉害啊等等，他觉得自己还行啊，而且独立完整，我要发展我自己独立性，我要独立的撼动一些事，然后或有不足，他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有些不足，然后怎么样呢？自己来搞定，他骨子里是自己来搞定，他不是要真正呐喊痛哭要神，这样你懂，这就叫做艺人啊！艺人不光是法利赛那样的艺人，艺人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我们说孔啊，耶稣对那种人的讽刺和批判鞭挞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艺人原来他里边有一个独立的自我的一个很奇特的一种逻辑，然后他相信自己是独立完整的，完全可以自己搞定的。所以李光耀先生他最后这句话，所以我不愿意真正相信和超越的啊，我们人的工作应该人来搞定啊，只不过他这个人可能是扩大到一个团队，是在他领导下的一个团队，实在是遗憾的事。实际上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人的事人自己不能搞定，人的事是在神跟神关系的祝福啊，是在神的生命当中才能真正活出人样。圣经启示的很深刻，圣经带出来的东西是完整的浑圆一体的一个东西啊，原神，所以它的骨子里的东西是分不是合，是独立的不是合的，是自己以后在一起的就过小家子过日子的这样东西，它是分。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用刚才那个合和现在分，它叫做什么呢？形似分，叫做貌分神合，那是那个罪人，那个罪人感觉哎呀神你看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不要不要，你看那些当时彼得啊，在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就这样，神看到这一点恰恰喜欢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卑微到也污秽到一个程度，完全不配跟神连，所以神的福音就是要怜悯这些人。而这些人呢看似很好，与人为善各方面都很好，是什么呢？叫做貌合神合，他貌似好像搞成了一个比较融洽的关系，他是骨子里是自己独立的，不需要神的，也甚至也不需要你们太多的，我们有限的交往就可以了。这样的一种可怕的观念，生命的本质在这种所谓的艺人的生命里面，是他的基因，是他的血脉。然后艺人之语，这样的人不是很聪明吗？不是很好吗？但是所谓的艺者谦对啊，艺者谦啊，谦好终有一愚，而这个愚是致命的愚蠢啊！这个愚是什么呢？只求好评不求生命，然后接下来追求自立修身养性。所以这样的一种人，他的生命的气质实际上他追求的是一种自义，在自义过程当中别人认为我公平，别人认为我公义啊，这就很好了啊，以后我成为一个仁人志士啊，我成为一个义士，甚至我可以舍生取义，我把我生命可以舍得取义啊，高风亮节，我可以做成一个英雄性的楷模，这就是儒家的东西。但是他不求生命，这个生命我们用紫色来代表什么意思啊？他没有看到超越的生命才是人的归宿，没有这样的觉悟，就像孔子说的那个道才是我的归宿，追求自立，实际上本质上是追求自我完善，自我的完善不需要神，神最多是帮助我完善我，我可以求神帮助我啊，完善我， 所以叫修身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就是这样的一类人。所以中国的艺人和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艺人是不同的，所以与神失之交臂，这样的人与神失之交臂。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最难办的就是那种品格兼优的人，品学兼优就最难办的是那又红又专，最难办是非常好的那批人，最难办的。我们跟我们同学跟我们家长越是难办越难办，所以他跟神失之交臂。所以最终我给大家推导出一个简单的公式，这个公式大家可以记住啊，这个公式再简单不过了，而且很有效。告诉你什么呀？第一个叫做没啥，然后怎么样呢？你就去追求啥，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得啥。你没有啊？你现在想找一个配偶了，找到个异性了，无论是男朋友女朋友，你没有，然后你就去求追求。你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哇，你各方面都弄好，甚至花言巧语去做，怎么样，你去求，努力的求，哎，你就得着了。来，我们跟神也是这样，我们没有神，我们失真了啊，神在着我们的本质失去了，我们就求啊。所以怎么样呢，神预备的福音呢，就是给这样的人，你就得着了。那么我们得着信了主以后，你没有祝福，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怜悯，没有各方面，没有住房的呢，所以你就求，你向神求求求，哎，你也努力的求，最后得着了。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生命当中还没有真正活泼的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你应该求这个生命，这是最应该求的，最高的求，然后你就得到了。所以这里边适合于福音，也适合于成圣，也适合于灵命的更新。所以我们之所以卡在这儿，就是我们在求神的时候，在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段求，我们得着了，我们生命好像有一些改变，然后当我们信主以后马上就不再求了。我求什么呢？求配偶，求舒适的安逸的生活，最后求马门。所以你在求马门，所以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难怪你的生命越来越暗淡，暗淡无光。信主的时候还非常有些光彩，也改变了，现在越来越暗淡无光，因为你现在不再求神了，你求的是老婆，你求的是安定，你求的是房子，你求的是小日子，你求的是生命当中的情欲的满足，你求的是马门，所以你就不可能再得到神的很多东西了。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现在的光景吗？你看到我们个人的光，你看到我们家庭，你看到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夫妻配偶啊，我们小组各方面光景，我认为这是症结问题。因为你求的东西不同，最后你得到的东西不同。你没有求神了，当然你就没有神采了，最后反躬自省，反躬自省。我们要问这几个问题，如果你都答 yes 的话，你一定会有个结果。一个，真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认为你已经失去了你的本质了吗？而这个本质是你生命当中最核心的东西，你现在在你里面找不到了，你需要在外面去找到它。真的是真的吗？真的吗？大家问自己。第二个，你真在寻求吗？你真在找寻吗？我找寻，我参加这个，参加这个，那个可能是在找寻，但是骨子里内心深处，你才真正知道你现在求的是什么。你是求安定，你是求富足，你是求马门，你是求情欲的满足，你是求面子，你是求各个方面，你到底现在求什么？甚至你说我什么也不求啊，我就是懒洋洋的，我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我求什么。我告诉你，大有人在，因为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决策绝大部分是感情性的，少一部分是理性性的，就在某一方面讨价还价时偶然出现理性一点，然后剩下部分全是叫做 illogical 啊 emotional， 就不是逻辑性的。 基本上都是情绪性的。所以人在情绪渲染当中就是跟着感觉走，今天这个那天，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找寻的目标，更不是那种上下求索。第三，你找寻过程当中，你真正锁定生命，你求的就是那种真正的神的永生，那就是基督啊，真的求生命，真的是真，真在找寻，真求生命。然后最后一个，真愿更新吗？你找到了生命，生命也在你里面，你真愿替换吗？ replace 啊，就是神的生命来了啊，他跟你的意见相左，你真的说神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你来替换我啊，我愿意顺服你了，你真愿意。所以生命来了，在你里面，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不一定你能活出神的丰盛，你可以享受神的丰盛，因为关键的时候你不愿意跟神做一个替换，让神替换你，不愿意做这个。所以这四个问题如果你都问的都是 yes 我 yes 啊，我告诉你，你没有道理不更新的，你没有道理不享受福音的。什么叫做享受福音的？享受基督啊，不可能的，你一定享受基督。这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前提是你知道你已经失去本质了，第二你苦苦真实的找寻，然后你目标集中在是神丰美好的生命，然后你愿意替换你这污秽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就必然会享受福音，你跟神的关系就会进入到我们现在的啊，我们叫做奥秘派也好，敬虔派也好，你一定能享受他那里边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初步享受，主要是保持在关键的时候向内求，不向外求。所以神说的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祈求不是一般的祈求，这是明白以后哇撕心裂肺的祈求，就像那个罪人那个祈求。寻找不是一般祈求，上下求索的寻找，不是说我找了，诶我找了，找了没找到就完了，反正没找到，不是这样的。所以圣经里面这里边用希腊文用的是现在时，就是反复的叩门，反复的不停的寻找，反复的经常性的这样的一种祈求。而这个祈求一次得到了完了吗？不是，就是你每一次有希望得到，你都要祈祷，都要得到。所以因为你得到了救恩，你还要得到更新，得到更新你要得到基督，得到基督更深的得到基督，你这样你才就是说，这个话不光是适用于非信徒福音性，这句话也适合信徒更新性的生命，整个的成长都需要反复不停的这样，所以你就可以享受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隐含着你对自己的一种彻底的绝望和弃绝，然后你对神的一个彻底的追求和依靠。所以没有道理我们不在生命当中更深的享受基督。我们的分享反省是什么呢？义人乎？罪人乎？你说我是罪人啊，但是我告诉你好好反省，罪人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有的时候说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听了这一讲以后，哎呀大哥我不配做罪人，我不是罪人，我是你说那义人啊，以前我不配义人，现在我说就是这个所谓的义人，我就是一个义人。你看 paradox 就出来了，以前你认为不配做义人，你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但是你现在发现我连罪人都不配，你根本不是罪人。那现在你是什么义人呢？被逼着你成为那个义人，但你那个义人真正不是神所说的那个义人，是这个所谓的义人法利赛人。哎，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痛悔？我们是不是应该悔改？我们是不是应该享受福音？我们是不是哈利路亚？因为神给我们的东西原来都在这儿，多巧妙，只不过我们都没有支取罢了。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起起立，我们放声读这段圣经。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还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找义人悔改，乃是找罪人悔改。好，我们大家一起放声祷告。